类的宝雪来买书，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正是要纪念你为我们受难的日子，我们要更加存着感恩的心，今天要来跟随你，明白你的心意，做你喜悦的事，也要你的样式，天天像即使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好像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为我们死的耶稣，也看到复活的生命，如何赐给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来彰显你自己，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耶稣，我们这礼拜是复活节，这个礼拜就应该是中树节，是耶稣要进城的日子。在希伯来书。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希伯来书12章，讲到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哎。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跟那摆在前头的喜乐，而轻看羞辱，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到底摆在他前头的喜乐是什么呢？可能有许多的方面，包括他就要到神那里去。要享受在天上的荣耀，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想也还有更多更多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从约翰福音12章，耶稣在中树节的时候，他骑着驴驹子进耶路撒冷，在之前门徒就有。劝他不要到耶路撒冷，不要到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但是他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就勇往直前。到了耶路撒冷之后，那里是布满危险的。但是在耶路撒冷，他还跟人讲了许多的话，在约翰福音12章，23节，我们就看到他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堕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这也是耶稣所他的灵眼所看到的前面的一个喜乐，令他喜乐的事情。 我们也有一首诗歌是一粒麦子，后边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放大一点吗？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藏生命，必反得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丧生命，必反得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护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护照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丧生命，必反得生命。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放下自以为应得的权利，在我身上成就你旨意。施主，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主啊，我们本是你手中的工作，在你手中也要如此被你塑造、重建、拆毁、拔除，哦，重新把你自己那复活的生命安置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愿意， 每一个爱你的孩子们都愿意，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你的性情是那么样的美丽，那么样的美好，我们愿意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愿意放下一切的罪，哦，脱去一切的缠累，主啊，跟着你的美好的脚踪，一路的向前跑。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耶稣，谢谢玛丽，诗歌实在是很美。地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甚至可能就腐烂掉了。这就是一粒普通的麦子被人吃掉了，当然被人吃的麦子它也是起了它一定的作用，但是它不像那个种子在地里死了，可以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现在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在一章的时候，先是看福音第十章，说在耶路撒冷那边那很多美好的真理，特别是在第十章提到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这一章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讲完之后，他犹太人呢就不喜欢听他讲的，因为他们听不懂。然后当他跟他讲到他可以给人永生，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物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听了之后就很生气，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把自己说是神。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试打我呢？为哪一件？我做的什么事是不好的？我这做行这么多善事，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他们就说，我们不是为什么上次打你，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就因为他们我是觉得他不可能是神，他不可能是神，他怎么会是神？所以就一听他讲到他是神，他们火就来，就要打死他。不过这样之后呢，耶稣就离开那里，就往约旦河外去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边。后来拉撒路生病了，他的姐姐马大就差人来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意思就是说请你快点来伯大尼医治他。伯大尼是离耶路撒冷很近很近的地方，就是走可能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听了没有马上就去，他知道这是神给他一个机会，要人知道他的确是神，在他手里有破除死亡， 叫死人复活的权柄，他是生命的主，所以他就多留了两天。过了两天之后，他就跟门徒说，我们去犹太那个地方去。门徒就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这是在11章第9节哈。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就开始从约旦河外的地方啊，去到伯大尼，就是离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了。本来门徒是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必须去。方面是要去复活拉撒路，一方面他接着就要进耶路撒冷城，就是要走上一条被人出卖、被人甚至最后被人钉死的道路。所以这条路他勇往直前，一直到了11章整个内容就是他怎么来复活拉撒路。但是对那些刚硬的人，即使耶稣真的复活了拉撒路，他们不是很震惊，然后很惭愧，说啊，这真是神啊，他真是神，不是。他们反而还更要杀耶稣，甚至是连拉撒路他们也要杀。是耶稣不去看这些，不在乎这些，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一直到12章，他就在12章12节，我们看到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西安的民呐，不要惧怕，你的主骑着驴驹来了。他就骑着这个驴驹子进了城。是门徒起先不知道，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就是刚才我们读了那一节圣经，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子来了。这个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原来这一句就是讲耶稣。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喊拉撒路时，他从死里复活，从坟墓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的这神迹，就去迎接他。但是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众人都随从他去了。”接着他们就更加彼此商议，要怎么样来就要来捉耶稣，还要来定他的罪，要把他处死。可以说耶稣这一天进耶路撒冷城市危机四伏，虽然在外面看，我们看到很多人来欢迎他，很多人来欢迎他，有棕树枝啊，拿着棕树枝铺在路上啊，还欢呼啊，来欢迎他。但是暗地里，法利赛人是在谋划怎么来逮捕他，怎么样来杀死他。这一切耶稣是全都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停住他的脚步，他就是继续勇往直前。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向百姓讲了最后的讲话。来读从23节开始，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记自己生命的，就世上生命；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是耶稣他讲的第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永远都是一粒，或者是烂掉，或者是被吃掉。但是他若是做一个种子，撒在地里，那我们会又爬又犁啊，又把那个种子不只是撒在那个地面，还会落到那个土里边，结果就会发芽根，以后就长出起码是一株或者一棵或者是一株许多的那个麦秆出来，然后每一个麦秆可以有很多很多的麦穗，每一个麦穗不知道有多少粒的麦子，对，一片地。我们可能只是拿大概一个脸盆那么多的种子，要收成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亩地密密麻麻的都是麦穗，那就不知道收起来是有多少担的麦子。这些麦子又再变成种子，又再撒下去，就长，又是长更多更多更多。耶稣他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看到的，他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样是很苦的，被羞辱，放下自己一切的权利，不由着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是别人，好像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前程，你的命运，就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是这样的，他要放下一切，甚至放下他原本有的在天上的荣耀，他作为神儿子的权利，他是完全可以呼喊风云，可以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当他在走上，当他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不能守住这个权利，他必须放下，放下，放下。他要做一个一粒埋在地里的麦子的时候，不能自己想，不要就不要，是让人把它撒下去，埋下去。是他知道，当这粒麦子埋下去之后，可以结出很多很多的籽粒来，就是他看到的未来的喜乐，使得他喜乐的事情，他一想到，我今天被埋下去，过了几个月，我们知道，我最近刚跟一个姐妹聊天，讲到他们的生活，他们是种地的，现在是春季，是播种的时候，大概过了半年，九月开始就是收割的时候，所以一粒麦子现在埋下去，大概半年之后就可以收割，就许多许多的籽粒就长出来。耶稣愿意自己作为一粒麦子被人埋到地里，但是他现在他就看到半年后会有好多好多的籽粒长出来。我也可以想象到，当月是在祝法老给他解梦，说他的两个梦的意思是会先有七个丰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个时候那个丰年啊，到处都是种子，你看麦田或者稻田一片的金黄色，多得不得了，而且收起来哇，一直收割一直收割，装啊装啊，好像装不完，吃也吃也吃不完，好多的好多的的粮食，这一多的时候人家就不珍惜，然后就会浪费。我们中国很多中国人，你年纪假如是在70岁以上哈，会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曾经物质很丰富的时候，大家就浪费浪费浪费，然后过了几年，过了一两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后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个时候是真是有饿死人的。我现在讲的不是要他要讲这个丰年跟荒年哈，是讲说当那个麦有很多麦子被埋下去，然后神又给天时地利什么都好的时候，那个种子长出来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一片金黄色，许许多多的籽粒，许许多多的籽粒。我想耶稣就是想到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他就觉得现在被埋下去好喜乐，他就 愿意做一个很喜乐，做一颗很喜乐的种子被埋下去，因为他看到未来是一片令人很欢喜、很喜乐的景象。后面他也讲到说，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讲到惜生命的，就是紧紧的抓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意识，不能放下的。这里这第一个生命，可以说是我们的魂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自己老自己的生命，就是坚持我们自己原来所喜好的那些东西，所习惯的那些东西，所看为好的东西，不肯放下，或者是我们心里过不去的东西，需要我们饶恕，需要我们原谅，但是我心里那个坎还没过去的，我还是死死的抓住，不想越过去。且，那么我们就会失丧生命。失丧生命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就得不到那个属灵美好的生命。我们这个老自己，这个不好的、需要舍去的生命，我们舍不得放下，舍不得舍去，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属灵耶稣美好的生命。也就是我们不愿意倒空，我们不愿意被剥夺，我们不愿意被改变，那我们的生命就永远活不出耶稣的那些美好的品格来，就是这个意思。你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自己原来那个老生命，那就会失丧生命，就失丧到神，失丧去，神要给的，你哪抓不到，他会从我们身边溜过，得不到。另外呢，另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自己不愿意死，别人也得不到生。我们周围有许多人会受我们的影响，我们要得到主的生命，很多人看了会羡慕，会来要，是我们有人得罪我们，我们愿意饶恕他，使他得释放，那个人因为得了释放，他也会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不会一直在被罪捆绑。像我们最近一直在我们这两个礼拜，去两个礼拜我们一直分享月氏的故事，像我们一直分享月氏的故事，我们看到月氏被卖到埃及，他不断的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该忘记的忘记，是忘记他，不去看他目前的困苦，不去想到他原来是父亲身边多么受宠的孩子，那些哥哥们、恶哥哥们怎么把他卖了，他现在变成奴隶，一方面不去想，不去想，放下，放下， 第一方面呢，就是顺服，接受主的安排，接受主的安排。每一天他都在，每一天他都在放下，每一天都在接受神一天新的恩典，每一天他都在放下自己的权利。在家里他哪需要做这些事情啊，哪需要去地里去种地啊，哪需要那么劳苦去干那些活啊，但是他不想这些，他放下自己的权利，该做什么做什么，很勤奋的主人家里来做工，直到成了宰相，嫡粮给全国的人，甚至是外地的人，他的哥哥们来了，瞪着他们了。这个时候他要是坚持他自己的权利，他完全可以报复他们，他们也认不得他，他可以，他有权利可以通通把他们抓起来打一顿也好，就把他们放在监牢里也好，或者强迫他们当奴隶也好，好啊，你们使我做奴隶，让你们也来尝尝做奴隶的滋味，把他们放在监牢里，你们让我坐牢，你们也来尝尝坐牢的滋味。但是他没有，没有，他放下这一切的权利，因为神一直与他同在，在外面一直帮助他，一直帮助他，使他成功，使他成功，使他成功。又会做事，又会解梦，又很能干，当了宰相可以收集全国多余的粮食，在丰年的时候，在荒年的时候怎么卖，一斤卖多少钱，一个人可以买多少，钱花光了可以用什么来换粮。哦，好有智慧。但是呢，这外面神对他的祝福，在里面神在帮助他，在帮助他，一方面忘记忘记忘记，另一方面呢，更新更新他的心思意念，扩充他的度量，扩展他的境界。所以当他遇到哥哥们的时候，跟他们对话，知道家里的情况，一直到最初想把便雅悯带来，后来犹大的一番话，使他一下子一刹那之间，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好像不是他自己。我想当时的情境是变化的很快速，又很令人惊讶的，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好像另外一个人在看电影，看到神在他们在他身上怎么做工，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每一次都是把他推向宰相的宝座，然后给他心里也没有苦读，因为他忘记那些，不去想那些东西，没有被那些东西藏住、藏累住，没有。他每天可能只想到的就是怎么做工，怎么勤奋，怎么忠心。一下子更知道说，哎呀，我这么多年一直是神跟我同在，神跟我同在。当然他原来就知道是神跟他同在，但是一下子就更加那个神奇妙的作为，是完全明白了，而且 让他看到哥哥们活在那个罪的捆绑的那个黑暗当中，他反而兴起了怜悯，怜悯他们的。当他放声大哭，哭完之后就赶快跟他们说，我是约瑟，是你们卖到埃及来的，是你们的兄弟，赶快赶快走前来，好好看看你们，而且你们不要自忧自恨，就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安慰他们。像我们当中也有些人，神已经给这样的生命，对害过他的，对他很不好，不要说害过了，就是伤过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哦，这个人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是要来祝福我的。无论他当初做了什么，当初我觉得很受伤，很受伤，但是其实神是要借着他来祝福我。他能够对原来他心里恼怒的，或者是不想见到他，不想跟他讲话，甚至不想想到他，偶尔想到他就赶快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这个人。但是当我们被神做工做到完全放下自己的意识，而是从神的角度去看问题，就像约瑟那样看到整幕，个连续集原来是这样的，开头这样，结果原来是这样的，全明白了。这个时候自然就会放下来的那种恼怒或者怨恨或者苦毒，而变成怜悯。当怜悯的时候，自然就会饶恕，不止饶恕，还会爱。像月是这样，他当初他整个生命就是不断的这样被着在放弃，再放弃，再放弃，或者像即死的生活，到最后他来跟兄弟们相认，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约瑟本来就是一个人到埃及，现在要请他父亲带全家人来埃及。圣经里只属雅各，从雅各身上生出来的。如果约瑟跟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那些娶进来的媳妇就不算哈，是从在这个家出生的这些人，总共十人。伊利麦子因为约瑟愿意这样被埋在地里死了，过了二十几年就生出只好那些没有记载的外边取来的不算，我们也就不去算他，就七十例了。再过430年，你知道长了多少？长了10000倍以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光是那些男丁，20岁以上的男丁就66万，加上妇女还有孩子，有人说那就是需要3倍，可能200万。所以不只是 一万倍，可以是两三万倍。因着一个人愿意顺服神，假如约瑟不是顺服神，他被卖到埃及之后，他不是每天在死，每天在顺服神，每天被埋在地里，他可以哭闹啊，主人不喜欢他，天天被打，或者是四处逃跑啊，那就没有这个故事了。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别的人那里去寄居，就不知道到哪一年的事了。那也跟月事没有关了。这颗麦子就不是那个落在地里结出籽粒的例子了，就是普普通通的麦子，不管等了多少年，也仍就是一粒的那一个麦子。但是因为他愿意死，一天天这样来被埋在地里，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到最后见到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也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他原来只是留下弟弟的那个想法，一下子跟他们团聚，而且那个时候我看哥哥们不止被释放了，心里是极其的感激，极其的感激，他们真的是可以抱成一团，一直到一家人来到埃及，他都是这么恩待他们，看顾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所以那个时候的这十二个兄弟是应该是很相爱，很相爱的，彼此间再也没有芥蒂。就是神开始要来建立的一个大族，那真是就开始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也就是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榜样，愿意落在地里死了。他想到若干年后，世界上本来是已经是整个堕落的人类，已经是被咒诅的人类，但是可以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主的爱感动吸引，以来接受救恩，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来成为神的儿女。曾经有1970几年的数字说世界上有多少万的基督徒哈，但是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去统计，我想也统计不来，因为现在在地上，在很多在我们国很多偏僻的农村，每天都有人在信主啊，你怎么算得来啊？今天算出来的数字到明天已经不准了，我相信也算不来。还有在一些反对基督教甚至还在残害基督徒的国家，也更统计不到数字的，你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信主的，所以我想真的是统计不来，会更多还会更多。主耶稣就是看到这个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后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接着下来， 快他就开始要被卖了。是，我们今天读的是中树节那一天，他讲的道，他在想的是，后边十八章开始吧，他就开始要被卖啦，要在克西马尼啊等等等等，他就要开始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从前面我们还要往前看，那就是从他诞生的时候开始看，当他要来到地上，他要在玛利亚的肚子里来道成肉身开始，他就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就是在降卑自己，不坚持自己在天上做神的权利，来到地上，来到一个童女的身体里边，被束缚9个月，要来被生出来，然后成为一个受各种什么物理啊、化学啊那些规律的限制的一个普通人，还要被父母来管教的一个孩子，他自己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待久一点，他父母就来找他，还责备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就是先没有自己的自由的一个孩子，但是他顺服他们，他一直放下自己的权利，一直就是死，向即死，向即死，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当时才出来传道，他还是一直顺服父的旨意，就是这个天上的父的旨意，一直没有自己的意识。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后边提到他说说当他讲完那个麦子的比喻之后，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就是他想到他很快要上十字架了，可以说他心里还有一点挣扎，心里忧愁，求父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就是可不可以救他脱离免去这个十字架，这个时候也可以说救他脱离他现在心情忧愁的这个时候，因为他本来就是为着要上十字架而来的，我不应该为着这个忧愁啊！我已经看到，做一个麦子，使人会结出许多籽粒的那个喜乐来了，我不应该忧愁，所以求父救我脱离会有这么忧愁的时候，救我脱离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要这样，但是觉得很难哦，主啊很难哦，我心里好像很难顺服，那我们可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时候，我应该很喜乐的来顺服，我明知主的旨意是好的，我明知他让我临的让这些临到我身上，让我遭遇到这些事一定是好的，我就是一味顺服就对了， 甚至是要喜喜乐乐的来顺服。但是我现在心情还是有点难过，还是觉得有点难。主啊，求你救我脱离心情这样不好的时候，让我能够喜乐起来，让我能够喜喜乐乐的来顺服你，因为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就是为着要来受苦，为着要来做一粒麦子被埋在地里，为着要来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有人的罪，人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天上下的人听到有声音，但是听不到说什么，应该只是耶稣听得到。是在后来告诉门徒呢，还是他身边的几个门徒也听到神讲这种话？旁边的人就说是打雷了，打雷了。但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天使来对他说话。耶稣接着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要怎样死说的。再一次讲，他要被举起来，他要被举起来。世界现在是还是撒旦掌权的时候，但是现在撒旦所做的一切事，就是要破坏神救赎的计划。以为说耶稣是要来做王的，现在把耶稣钉死了，这个王就死了，就还是让他来做王，但是他却不知道，他这样千方百计的要耶稣死是非常的愚蠢的。为耶稣要来死，就是要把人从撒旦从他的权势里边来释放出来。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好像一下子他没有了。神的儿子被钉死了，世界没希望了，没有人能来拯救了。是他不知道，耶稣只不过暂时的死了，他会冲破死亡的寂静，三天后他还会活过来。生死的权利永远不在那个魔鬼撒旦的手里。他最多最多就是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他杀害不到灵魂，杀害不到灵魂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这个暂时的生命他可以杀害，但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他是无法杀害的。而做这些恶呢，正是他在被审判的时候，他的罪上就更加一条罪了，更坐定他是非要下火湖不可的了。这魔鬼将要会被赶出这个，起码在很多人的心中，当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要来相信他。当然不是一下子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候就哇，世界就千千万万人来信他，不是的。但是他举起被举起来， 因为有被举起来这件事，因为他有被钉十字架这件事，陆陆续续陆陆续续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会被他吸引，吸引来跟从他的时候，这些人就从撒旦的权势当中被释放出来，撒旦就开始在这些被耶稣吸引的人心中就被赶出去，他的国度范围又小了一些，范围又小了，很多人他控制不住了，那些人归向耶稣了，当然最后最后他要完全的被赶出去。现在呢，审判的时候，一直到最后定罪的时候，耶稣再来，还有在地上建立千禧年之后，最后定魔鬼撒旦的罪的时候，他就完全被扔到火湖里，再也没有他作乱作恶的机会了。当因为耶稣被举起来，他就成就了这个莫大的救恩，因为他就流出他的宝血，他的血来跟人立约，凡是来接受他这个救恩的人就可以得解救，可以得到另一个身份，另一个生命，另一个身份就是成为天父的儿子，有权利来得神为他的孩子预备的基业。是耶稣的美好的生命，还有以后在天上不知道会看到多少美好的东西，一切一切最多是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耶稣的爱，跟耶稣永永远远在一起的那种权利，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有权利来得到。我们跟他立的约，这个罪得赦免之后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不再是这个魔鬼撒旦可以随时要来伤害残害杀害我们的这个肉体的暂时的生命。耶稣在枫树节这一天讲的很多话给我们看到，他已经就像希伯来书二章那里讲到的，他因为看到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伊利麦子若不死了就扔，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扔，就是一粒，但是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就是已经看到一片金黄似的，满是籽粒的那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美的一片金色的海洋？就是因为有几颗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来的。他也看得到，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就会很多人很多人被吸引，一批一批，一群一群，一个族一个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多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就会有一些麦子会被播上到那里，愿意在那里被埋了，然后在那个地方就结出许多许多的籽粒来。先听过我们很多家人分享过见证， 他们是怎么信主的，然后一信主之后他们就怎么去传福音的。有些人信主，他们就是当时就是很困苦啊，心灵很不平安，睡不着啊等等，然后有人就来跟他说，你要信耶稣，信耶稣你这病就会好啊，你这心里就会就会有喜乐，你就会有永生的生命。哇，他还听到这么好啊，我就是怕死，然后他就说那我就要。那个人讲完就走了，他自己就拿着他那个担子就去跪在家里一个凳子前面就祷告说，主啊，我要你，我要接受你，我要相信你，就这样相信了。有些人反正也是很奇妙的，得到有人传福音，他们就相信了。相信之后呢，就去教会聚会，然后就很热心，因为他们的确是生命有改变了，有平安了，有喜乐了，或者病得医治了，或者有人呢就是失眠被医治了，结果就被差派出去传福音。家人跟我说，他们就是两个两个或者几个几个就沿着那个铁路线这样去传福音，一传就信了，一传就信了，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的人就这样信了。哇，但是耶稣基督他就看到他被举起来之后，就是有那么多人不断的被吸引被吸引被吸引，就来信他。现在呢，不只是说要传信耶稣得永生这样的福音，我们更是要传我们信耶稣天天都要来跟耶稣在一起，来得耶稣的生命，来活得像耶稣，来荣耀耶稣，使神得荣耀。有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一直看到神的作为，因为他们没有常常来亲近主，没有一直来跟主连结，所以看不到耶稣一直在做工，一直在做工。所以我们现在不止自己在追求，自己在过这样的生活，也要传这样全备的福音。所以我也听到这样的见证，有一个姐妹也是因为在教会里看到教会已经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已经是堕落了，完全不是，不再做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事，反而是做很多不该做的事，看不惯，结果就发表，结果就被教会定是不合格的童工了，反正就是被停止服侍啊等等。后来他一开始他不明白，也是很痛苦很痛苦，但是后来因为进入了内在生活，他知道了，哦，原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该过的生活，他就喜乐了，不管人家要不要我服侍，人家要不要我去聚会，我一个人也可以跟主来连结。所以他们最初呢，就是从他家里好像就两个人一聚会，慢慢就有几个姐妹一起来，就四个五个六个，慢慢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现在一起聚会的这些很多的家人们都自己带小组，他们带的小组又分开又分出去，又小组又有人又在带小组。现在这些人在这几年的功夫，不知道有多少百人了。很多人是真正被这个被举起来的耶稣，这个完全放下，不要有自己的权利，只要神的旨意，过自己的生活，要过主所喜欢的生活。所以每天要来与主亲近，每天要来求问主的旨意，每天要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每天要好好来读他的话，就是过的一种叫做内在生活。内在生活就是与主一直连接的生活，是耶稣的没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有神的意思。所以这样的小组就越来人越多，越来越不得不分开。分开之后啊，很多同工就自己又带一群，然后又人太多了，又再分。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我也不再问了。天哪，很奇妙的，当这些人来追求主，在追求主，他说我在这里追求主，我在这里安静等候神，我在这里单单来要主，我家里的人都变了，都一个一个相信了，一个一个在相信了。好奇妙的事情啊，当耶稣被我们高举起来，我自己我现在讲的高举哈，不是那个被举起来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高举了，我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不断的高举耶稣，不断的高举耶稣，不是人的道，而是讲主要我们讲的话，分享他要我们分享的话，分享我们怎么得到他的见证。这样呢，这个家人呢也一个个改变，一个个改变，不信耶稣的也来信耶稣，原来不火热的现在也一个一个火热起来。好奇妙哦，好奇妙哦。当我们高举耶稣，当耶稣被举起来，大家都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被吸引哦，一个被吸引。福音真好，真好。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就是不顾一切了。我愿意不顾一切了，我愿意轻看羞辱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苦难，为着来看到这么多人都来归向耶稣，这是好的无比的，这无比的。我想这是今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这句话，就想到耶稣到底看到什么呢？他为什么会那么愿意去上十字架？因为他看到后边有千千万万上亿上亿的人要来归向他，要来得着生命，要来得着他那个丰盛的最美好的生命，就愿意。我想当我们也看到耶稣所看到的，我们也就会愿意，我们就会愿意高高兴兴，甘心乐意，喜喜乐乐的披着十字架来跟从主，你就会愿意放下一切，该忘记的忘记，该饶恕的饶恕，不只是说好不好我饶恕你，而是从心里有一个怜悯， 饶恕，还爱，还要去帮助他们，要帮助他们，把他也带来，要得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今天是你，我们想到大概2000多年前，2030年前，就这一天进了耶路撒冷，你朝着要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走，你没有退缩，尽管门徒劝你，你没有退缩，你一直往前走，还对耶路撒冷城的人讲了你最后的信息，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还有，当你被举起来的时候，就会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哦，主耶稣，主耶稣，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不再看到地上的事，不再看到暂时的事，哦，只看到这个暂时的世界，说让我们的眼睛跟你一样，看到属灵的世界，看到死会带来生，而且一点点的死会来带来很多很多生，得生的生命。哦，主啊，主啊，让我们跟你一样，愿意。不断的来向及死，让你的复活在我们身上也活出来。当你被高举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活出你的时候，当我们讲，一直讲你的死跟你的复活的时候，而且我们自己也把它活出来的时候，万人看见的就会来归向你。哇，巴不得我们每天都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主要让我们不再去想世界上这些瞬息即逝的东西，一下子就会没有的东西。何况现在真的这个世界这么乱，这么乱，有很多人说生意做不下去了，可能没办法做了，或者是怎么样，很多钱会没有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叫我们心里不要去记挂这些东西，不要太多想这些东西，赶快来要耶稣，赶快更多来要耶稣，赶快来得耶稣的生命，赶快把耶稣活出来，让很多人看到就羡慕，这才是永恒的东西，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东西。更多更多的人是来被你得着。哦，主啊，主啊，愿你赐着我们的生命，天天呼召我们来向己死，天天呼召我们来向己死，好让复活的生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你什么时候你都没有浪费时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也趁着法利赛人还没有来抓你，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上，你又释放出如此美好的信息。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也不浪费时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们就释放 足的信息，得胜的信息，得耶稣生命的信息。哦，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切献上感恩。求你也今天把你这样美好的生命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要更多人，更多人来被你得着。主啊，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家族中还有什么人还没有相信你的，我们现在求你，求你让他们来被吸引，被吸引，要来归向你。哦，主耶稣，这是我们今天向你的祷告，求你来垂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
阿门。